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真是要来感谢你。主，当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今天要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主，我们要再一次看见，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你是掌王权的主，主，你是坐在宝座上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认定你是我们的王。主，你不但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生命的王，你是我们家庭的王，你是我们教会的王。哈利路亚。主，你也是这世界哦，主啊，世界都要来归向你。你是坐在宝座上哦，主，你是掌王权的主。主，你的王权哦，主，是使仇敌都要害怕的。主，我们就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愿今天早上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的心。主，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王，我们就在王的引导下跟随你来走。主，我们也愿意在这世界上，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人都能够认定你是我们的王。主，我们谢谢你，切切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看马太福音最后的一段，也是主耶稣基督要走上好像可以说正式的要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当我们今天早上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是最后一段来看耶稣基督的受难，以及他复活，还有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一些的使命。那么当我们在看的时候，然后我们先看到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第二节就说，他说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看见圣经上非常的清楚讲到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好，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当众人拿着棕树枝在那里欢呼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骑着驴驹进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天就是那个选羔羊的日子啊。那么所以当他们选羔羊日子，那么这个羔羊要留在逾越节的时候，而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被杀献祭，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在圣经上这里说还有两天的时候就是逾越节了。那么在这两天的时候，要逾越节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当时的祭司、民间的众长老们，他们都在那里商议要怎么样能够除灭耶稣，但是呢又怕过节的时候会生乱，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大家都在商议我们要怎么样去捉拿耶稣。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一个状况。那么就讲到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要去浇在耶稣的头上。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一直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一个王的身份。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多次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个王的身份，那个王的工作，以及他是这个王国里面的leader 那一个领袖，所以我们讲到天国等等。那么今天早上当我们看主耶稣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从王的角度来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君王的 value， 这个君王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这个君王的价值是讲到君王的价值。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好像再一次看见有两个对比。那我们看见在当主耶稣在这个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家里面的时候，那我们要我们如果从圣经上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都有这一段的记载，都提到在伯大尼的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面。那在这个西门家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罐的香膏来到耶稣的面前。那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2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人是谁。约翰福音第12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第二节说，耶稣来，第一节说，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第三节说谁？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呢？就是玛利亚，她拿着一瓶极重的极尊贵的香膏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这个香膏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是真拿达香膏。好，那么真拿达香膏是非常贵重的香膏。那么通常来讲，一个女人如果要拿真拿达香膏要预备这个真拿达香膏，或者是说她有这一个真拿达香膏，通常这个香膏那个价值贵在哪里呢？贵在几乎说可以说这一罐的香膏就是一个女人为着她将来的婚姻所要预备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非常极贵的，也可以说如果玛利亚要结婚的话，这应该是为等于是她的嫁妆的一部分啊，而且是非常贵重的。那么圣经上说，而且又讲到真，对不对？真拿达香膏哈。不过我想到真拿达香膏的时候，我们的姐妹聚会哈，我们这几年都有姐妹特会。我们好几年，好多年前我们在姐妹聚会的时候，我就想到真拿达香膏，因为那次我们的聚会的主题的题目就是导出香膏哈，那么所以我就真的去 order 真拿达香膏。那我记得我那次去 order 那个真拿达香膏的时候呢，那个香膏哈，哎呀，真的那一瓶贵的不得了哈，这么小一瓶就我 order 来的美金就是60块钱哈，真拿达香膏。如果那一年你有参加我们姐妹特会的，你就知道我用真拿达香膏为每一个人抹油祷告的时候啊，那个大家都说那个好几天都不想，都舍不得洗脸啊！我还记得那一次真拿达香膏在整个的教会里，因为我们抹油祷告整个晚上嘛，所以那个整个的晚上那个教会里香的不得了，香气十足哈，存留了好久一阵子。那我们最近常常在聚会里面，我们都会用这个真拿达香膏，我们就看到这个真拿达香膏是非常的贵重。那么这个。当时当这一个玛利亚她这一个女人，她就舍得把她的真拿达香膏拿到耶稣的面前。但我想当这个女人她愿意把这个香膏拿在耶稣吃饭的时候，在宴席上面去浇在耶稣头上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见当时有一个状况。那么有一些人呢就非常的不高兴，他们就在那里说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这个香膏可以卖很多的钱来周济穷人。好，那我们就在看见在这里有两种的情况，一个是这个玛利亚，她看见耶稣，这是她所爱的主。我想玛利亚她因为爱耶稣的缘故，她愿意把她最珍贵的东西放在耶稣的身上，而且是不计代价的。虽然这一瓶香膏是他储存许久的，是他本来好像是要为他自己来保留的，但是他愿意把他储存许久的愿意用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旁边有一些人，甚至于是一些的门徒们在那里说，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哈，在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玛利亚他愿意把他自己所宝贵的东西用在耶稣的身上，他一点都不觉得浪费，他觉得这是他的价值，这是值得的。这一位他所爱的主，这一位他所爱的君王，值得他把这个香膏放在他的身上。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觉得这是浪费的事情，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君王的价值，没有看见这位主是何等宝贵的一位主。那么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个玛利亚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他不但是把这一罐香膏拿到耶稣的面前，其实那个香膏那个 bottle 那个是封住的哈，所以你要把这个香膏要把里面的膏油弄出来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打开来的，一定要什么打 碎那个玉瓶。那可是这个玛利亚，她就愿意把这个玉瓶打破。打破了以后，她没有，其实这个玉瓶如果打破以后，她就不能够为自己存留任何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她是打破玉瓶，换句话说，她是完全的就是这样子倾倒出来，她不再为她自己来保留，她把她所有的就愿意用在耶稣的身上。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想到这个玛利亚的时候，我相信当她打破玉瓶，把这个膏油要浇在耶稣头上的时候，其实她并不知道耶稣马上就要走上十字架道路。你说他知道吗？他并不知道，他并不知道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而且他也不知道他这一个动作，他这样子所做的一个工作，在主耶稣的身上，在主耶稣的回答里面，主耶稣说，这一个香膏是为我什么预备的呢？是为我安葬之日所预备的。其实玛利亚并不知道，但是玛利亚只是做一个爱耶稣的行动，只是做一个爱耶稣的表现，他就是把他自己所有的全然愿意用在耶稣的身上。我就非常的感动，他没有为自己保留，当他全然愿意用在主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纪念他所做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普天下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她所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是一件美的事，是一件美的事，而且这一件美的事要在普天下都要传说。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说，也许今天你我们身上并没有这一瓶的香膏，可是也许在你我的身上，我们都有一些我们觉得非常宝贵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些宝贵有价值的东西，我肯不肯，我愿不愿意带到主的面前来使用呢？你所认为的价值跟宝贵的东西，但到耶稣的面前，或者你愿意为主来使用的时候，其实在主那里会蒙纪念。哈利路亚。那么主要来纪念我们的时候，蒙主纪念的时候，或许你都没有明白到那个意思何等的大，但是却是蒙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纪念。就像这个玛利亚，当她这样子做的时候，她所做的事情在主的面前认为是一件极美的事情，那么而且是要被传颂的，是要被留作纪念的。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说把我们认为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东西能够用在耶稣的身上，或者能够用在一些主所关心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就想到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主耶稣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坐在一个弟兄中间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谁身上呢？就是坐在主身上。哈利路亚。要蒙主的纪念，要蒙主的纪念。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常常能够来纪念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耶稣的门徒特别提到那个犹大。好，那么犹大跟其他的门徒们，或者圣经上另外记载说，许多的人就说，为什么那么浪费呢？为什么那么浪费？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浪费的事情，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如果把这些钱拿去把香膏卖掉，去周济穷人不是更好吗？这个香膏可以卖三十两的三十块钱，三十好像可以卖三十两的银子一样，这个非常的有价值，三十块钱。可是主耶稣在这里却回答说什么？他说，其实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我就想到撒玛利亚的那个故事一样，其实常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常常在我们的 neighbor 里面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可是我们的里面并没有那个怜悯的心，并没有那个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其实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里面不常有我，不常有我。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里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玛利亚爱耶稣，因为他的心中有主，另外一群人心中不常有主，所以他看不见耶稣的价值。另外这一群人他看不见因为不常与主常常在一起， 心中没有主，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浪费。那我们还要再思想哈，如果我们的心中不常有主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呢？我们的心里很容易被仇敌撒旦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路加福音，我们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好，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说呢？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就看第三节。好，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节，这里说，那时，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上给我们记载，其实犹大卖主，犹大用三十两的银子哈，就把耶稣给卖了。因为什么？他觉得浪费。他为什么觉得浪费呢？圣经上在约翰福音里面还讲到，因为这个犹大呢，他是其实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哈，主耶稣当时跟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哈。犹大是做什么的？犹大是做管钱的，司库哈，他管钱。所以那个这个犹大呢，常常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常常偷偷的从那个钱里面就拿了几分。所以当他今天看到玛利亚去把这个香膏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觉得太浪费了，他觉得哎呀太可惜了，这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因为他常常偷神的钱啊。并且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同在，可是你们不常有我。当我们心里面不常有主的时候，撒旦就怎么样呢？就入了犹大的心。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个犹大后来为什么卖耶稣呢？因为他的里面不常有主，他的里面不常有主。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心中是不是常常有主啊？如果我们心中常常有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其实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好处。什么好处呢？你心中常常有主，仇敌就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工作了。如果我们常常心中有主，我们的思想意念就不会被仇敌欺骗，就不会被仇敌的谎言所抓住，我们就没有给机会给仇敌留有空间来占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常常有主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所想的，就是主所纪念的。所以求主帮让我们能够常常心中有主，心中有主。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我们的主的价值是配我们用我们所认为最宝贵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就好像今天早上牧师也给我们信息里面讲到，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最宝贵的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那么这个时候当你看哦，这个玛利亚她把这个香膏，好奇妙哦，她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哪里呢？浇在耶稣的头上，浇在耶稣的头上。我们就想一想哈，当后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想想看，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香膏啊，膏在他头上的香膏，耶稣怎么样？一定闻得到，给主耶稣是多大的一个安慰哈。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什么？他是为我怎么样？安葬之日所预备的。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也再思想一下，那么接下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就用一个名字叫王的桌子哈，因为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那个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在吃晚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吃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就拿起饼来，也拿起杯子来，为他们设立了圣餐。好，那么设立这圣餐也是我们每一个月，有些教会每一个月一次，有些教会每一个礼拜一次，有些教会每半年一次，有些教会每年一次领受圣餐。那么在这个 这个这个逾越节的桌子的地方，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耶稣跟门徒们一起享用晚餐。好，那么享用晚餐的时候，耶稣就设立了这一个圣餐，主耶稣就拿起这个饼跟这个杯啊，在这里说，这是我的身体啊，你们要拿着吃。他把这个饼拿打开擘开来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换句话说，在那一天晚上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个饼祝福跟他们一起吃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换句话说，在吃饼的时候，主耶稣邀请门徒，也跟门徒一起，让他们知道，我们一起吃这个饼，是你们在我的身体里面是有份的。所以就一起吃这个饼，也拿起这个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好，为多人流出来，要使罪能够得赦免的。那我们就看见这个饼跟这个杯，就表明了预言到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个工作，立约的血。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设立这一个圣餐，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一个最后的晚宴，逾越节的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一起拿这个饼吃的时候，在之前他们把这个饼是站在什么，是站在盘子里，那个橄榄油里面一起吃这个饼。好，那么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说，耶稣说，你们当中会有一个人要卖我。好，大家都在那里纷纷说，到底是谁呀、啊、是谁要卖你啊，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每个人都在那里问。那耶稣就说什么，那个跟我一起好用饼，用手抓着这个饼放在那个盘子里面的人，那个人就是卖我的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犹大。哎，我忘记把那个图拿来给你们看。我们通常看到那个逾越节的那个吃那个最后晚餐的图啊，都是图是耶稣坐在中间，十二个门徒在旁边。其实那个图是不对的哈。那个真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那个吃的时候，哎，谁去帮我办公室拿一下好不好？在我办公室的那个旁边有很多 poster， 其中有一张。那个其实他们坐下来吃的时候，主耶稣是坐右手边第二个位置哈。他们当时犹太人吃饭都是什么，都是这样躺着吃嘛哈，所以呢才会下一个人跟耶稣两个人才会同样的沾什么，沾一个盘子的饼来吃饭。我等一下拿那张图给你们看，你们就明白了哈。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么在这样子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顺便也提一下，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他们一起要设立晚餐。好，你知道，可是门徒们在这个饭桌上面呢，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还在那里蒸，好，在那里蒸。那个因此呢，在圣经上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就看见，其实主耶稣也就是在这一个晚餐的时候替门徒做什么呢？替门徒洗脚。好，他们当时在那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好那个起来为别人洗脚。其实他们在犹太人吃饭的规矩里面，都要把脚上的那个尘土哈，那些他们都是穿 sandal 嘛，所以要把这些尘土弄掉。没有一个人做那些事情。或许他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太急促了哈。那么，但是在那一天晚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更让我们看见一个榜样。他在这个晚餐的时候，他 serve 这些门徒们。那么主耶稣是谦卑的在那里，并且跟他们分享一个信息。这一个信息里面，主耶稣特别讲到他的身体，我们要一起来吃啊。他的血，哎，跟我一起拿着那个，他的血是为我们而流，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好，所以你们看到在这个图形里面，对不起，好，这个图形看到没有，清不清楚？好，那个这个图形里面，主耶稣不是坐在中间，这个不是耶稣哈。你在这个图上看到耶稣是哪一个啊？坐在这里的有没有？这是主耶稣。好，那我们就看见说，啊，看到没有？ 什么东西？这个犹大，一起跟主耶稣什么蘸饼？蘸饼在那个盘子里面吃哈。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当时就跟门徒们一起在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哈。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是何等的谦卑，其实他真的是。而且在这个晚餐里面也愿意为门徒们洗脚，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一个领受圣餐的时候，是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我们真的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做洁净的工作啊。而且在吃这个杯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要为使罪得赦免。好，谢谢。那我们也想到说，其实领受这一个圣餐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立约的血好，也表明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一个新的开始就表明了旧的东西都要过去，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我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讲这个，如果你去参加 Encounter Retreat， 我们就会特别在这个领圣餐的部分，你会有更多的明白。不过我就很快的提一点点哈，就是我们领圣餐，通常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所领的圣餐是一个步骤。什么步骤呢？就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饼跟杯哈都是一个步骤，就一气一就是一次就完成了。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一章里面就讲到什么，讲到一个饭前跟一个饭后的问题。好，饭前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门徒吃。那么十一章里面你仔细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好，对他们说什么，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所流出的。那么因此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饭前跟一个饭后。主耶稣饭前的时候为饼来祝谢，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是与你们所立的新约。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真的看见我们在生命里面啊，我们旧的要过去，我们新的要领受。这个耶稣基督接下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让我们看见十字架就代表了我们旧有的生命要怎么样，要过去，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天下午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要受洗哈。其实受洗的时候就表明了旧有的生命要与主同埋葬，我们起来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我很快的稍微提到了一点这一个部分。那我们就看见当这一个王的桌子，这一个最后的晚餐的里面，就看见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个工作。那我们 after 这一个圣餐以后，或者说 after 这一个逾越节最后的晚餐以后，主耶稣就在这里跟门徒们唱诗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哈。他们就往橄榄山去。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橄榄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山，橄榄山。那么其实橄榄山，如果我们要讲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要从哪一个山能够降临呢？也是哪一个山呢？橄榄山哈。其实橄榄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山。那他们现在就要往橄榄山去。那么既然是橄榄山，你就知道橄榄山上到处都是什么，都是橄榄。那么因此在这橄榄山里面也有一个橄榄园子啊。那么这个橄榄园呢，我们通常都叫这个橄榄园叫做克西马尼园啊。那我要特别再解释一下，克西马尼园，这个克西马尼在原文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压橄榄的机器，或者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一讲到机器，我们就觉得电脑啊什么机器。其实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啊，他们的橄榄要把它榨成油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那个石头啊，就是你要把那个橄榄啊全部放在里面，然后 用那个，哎呀，我这个又忘记带来，这也在我办公室有个图，我下次拿给你看。他就怎么样去压那个橄榄，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那么你要把橄榄放在里面去压的时候，它一共要经过又经过好几个步骤。第一压压出来的那个油是最轻的那一个油，那个油要做什么用呢？哈，做什么？做高抹的高油，好，那第二压压出来的油是什么呢？哈，一共好几层的油哈，第一层是最轻的油，第二层可以吃的油，好，那么第三层压出来的油呢，就是那个不是，就是在圣殿里面他们要那个。点灯的灯油哈，灯油哈。那么再接下去再压的时候呢，那个最后呢，就是那个橄榄呢变成渣子了，橄榄的渣子呢就是做肥皂啊等等的哈。那我们看见它有好几个压，所以你那个橄榄呢，你要压到最后的时候哈，那已经是什么？所以橄榄是压了以后，我们有一首诗说橄榄怎么样？你若哒哒哒哒哒哒，那个你如果不压的话就不能够成油，为橄榄不压就不能够成油哈。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很大的石头要把它压下去的时候，那一个原文里面意思就是那个压酒的那个石头，那也就是克西马尼。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想到哈，其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好，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主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就好像什么，在那个被压的那个橄榄的石头，好，那这样子压压压压压才能够成油。所以今天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流血点的滴下来。主耶稣在那个克西马尼园那个付上代价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因为耶稣要承担的是什么？众人的罪孽，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众人的罪孽都在耶稣的身上，就好像那个石头压在耶稣的身上一样，克西马尼，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看见克西马尼园里面就表明了主耶稣的生命，他要被压，他的被压乃是为了要来做拯救的工作。那么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去橄榄山的这一条路上要进入克西马尼园里面去祷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们往橄榄山去的时候，他们还高高兴兴的还唱着歌往橄榄山去。但是就在这条路上的时候，耶稣就说了预言，对门徒们说预言，也对彼得说预言。主耶稣的预言里面怎么说呢？他说这些门徒们都要因着耶稣的缘故，今天晚上他们都会跌倒，就引用了圣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了一个预言，就讲到门徒们都会分散。好，那么第二个主耶稣再说了一个预言是什么？是对彼得说的。好，那么因为彼得什么，在那个时候他凭他的血气，他非常的骄傲，他说什么？如果众人都跌倒，我是绝对不会跌倒的。他好像在那里跟主耶稣打包票，我是不会跌倒的。可是主耶稣马上就跟他说什么？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主耶稣对彼得也说了预言，预言到彼得要三次的不认主。不过主耶稣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记载，好，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就对彼得说，好，不过呢，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虽然会跌倒，可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你回头以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主耶稣所对彼得说的。好，那我们就看见这样子的主的预言在这里对门徒们来发出。我觉得主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的主哈，我不晓得你读马太福音有没有特别觉得哈，主常常都是预先告诉门徒们，预先 就已经说了我要做什么事情，预先就把将来的情况讲了。难怪在圣经上，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多次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那先知啊，他有预言性的话语出来。而且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耶稣每一次说出来的时候，圣经上都会有另外一个小字说有一个记载说什么，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语。换句话说，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旧约里面的预言今天应验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好，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些都是上帝的计划，这些都是神老早已经定义要成就的工作。哈利路亚，虽然是一条受苦的路，虽然是一个受难的道路，但是都是什么，都是预言里面，都是神定义所要做的工作。好，那我们再来看，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有三次对天父说，好，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天父的意思。那三次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上好讲到三次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好，三次不认主，三次主耶稣在这里跟天父来祷告。好，那么好多都提到三次。那么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今天想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或者圣灵的恩赐在你身上怎么样运作的，如果你有三次的感动，好，就差不多了。好，那彼得看见异象从天上下来那个布，三次对他说你起来宰了吃，对不对，也是三次。所以我自己特别也领悟到，如果我今天想要明白神的心意，想要来寻求的时候，有三次的话你就差不多了，你就知道应该知道上帝的心意，不用再求第四次了，你就照着去行就好了。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的时候，又看了两个对比。好，一个是耶稣在那里迫切祷告，汗流浃背，血点流下来。另外呢，是门徒们怎么样呢？门徒们在那里做什么？哎呀，睡着了，眼睛困倦。好，耶稣三次到他们面前的时候，都看见他们在那里打瞌睡，都看见他们在那里睡觉。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对他们说，好，你们难道不能够跟我怎么样呢？警醒片时吗？不能跟我警醒片刻吗？这个警醒片时跟或者说警醒的片刻是讲多少时间呢？一小时啊，难道你不能够跟我祷告一小时吗？难道你不能够跟我祷告一小时吗？显然门徒们都不行啊，都睡着了。那么在这样子一个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说，天父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想这一个杯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一个杯表示耶稣在十字架上要为众人的罪跟流血。可是这一个杯好一定不是主耶稣，我想一定不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杯太痛苦了，三根钉子哈，这个杯太难忍受了，好，那么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酷刑在耶稣身上，主耶稣不是害怕，而是什么呢？他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那我们就想到我们的耶稣与父，好，是父与子，是原来是什么合为一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父跟子其实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刹那，他要担当众人的罪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必须要与这个什么天父隔绝。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祈求祷告的时候，他说，天父如果可行，就叫这杯离开我吧，因为他不愿意跟什么样天父来隔绝，但是这是他必须要承接的。如果主耶稣不承接这一个工作，他就没有办法为我们的罪来做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说，父啊，倘若可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天父的意思。所以主耶稣顺服在天父的心意里面。那么我们看见之后好，那么耶稣就要从这个克西马尼园就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一起看一下第46节。好，那么46节我先读45节。好，耶稣来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四十六节这里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弟兄姊妹，我很被这句话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啊。我在想，我们的主何等的怜悯这些的门徒们。你知道这些门徒们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是在睡觉的，好，主耶稣也知道今天晚上这些门徒们都会因着耶稣的关系会跌倒，而且会怎么样？会四散。主耶稣知道当他们离开这个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其中一个门徒犹大就等在那里要卖耶稣，好，主耶稣都知道这些门徒的软弱，都知道这些门徒会跌倒，可是主耶稣仍然说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我要告诉你，如果今天我是耶稣的话，我一定说你们留在这里，我自己走就好了，我干嘛要带这些软弱的门徒又睡觉又要卖我又要那个又要那个四散，好，我干嘛带这一群软弱的门徒们？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的愿意做建造的工作就在这里，耶稣仍然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好，我常常想到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领袖的话，好，你不要只要看现状，如果你看到现状里面，你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好不太尽责，你看到那个人每次服侍都迟到，好，你看到那个人好一祷告就睡觉，好，你看到另外一个人好感觉到他圣经好查经的时候也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好，你看到这些同工好有的时候里面不合一，好，如果在我们一个这个月我们教会的那个核心价值，特别是分享什么成全圣徒团队侍奉，好，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团队，你发现这些团队里面的人，哎呀，这个软弱，那个跌倒，好，有时候真想说换一个团队好了，何必跟这些团队一起服侍呢？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他仍然愿意拉拔这些软弱的同工跟他一起前去，他仍然顾念这些软弱的同工，这些弟兄姊妹，带领他们去面对前面的试探，去面对前面的为难，去面对前面的艰难，哦，那我这一点我自己常常被鼓励，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做一个领袖的人，不管你是小组长，你是一个部门的领导，或者是你正在一个事工里面，你是做带领的人，不要被你当前的环境好来拦阻，你要带着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往前奔跑，阿们，好，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常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要起来，我们一起往前走。那么我们就看见当他们起来往前走的时候，马上所遇见的就是那卖耶稣的犹大，带着兵丁哈，上前与耶稣亲嘴，就把主耶稣卖了。这些人就来捉拿耶稣。那我要在这里特别讲到26章的第54节跟56节哈，主耶稣就在这里看到这样子状况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56节说：“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这一切事情的成就都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那么因此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见说，其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都是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表明了这是神的计划，也是神的定义。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53章，好，我们看几节经文。以赛亚书第53章，好，以赛亚书第53章，整章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所要遭遇的状况，哈，都已经在预言里面已经提到了。今天只不过是 只是应验了经上的话语。但是我想请大家看的是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好，53章第10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来亨通。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什么？这是上帝的定义，定义，这是神的定旨。我们今天常说神的命定，神的命定，哈，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定义，这是神的心意。而且这个定义里面，如果在原文的小字上面，这个定义特别讲到什么？喜悦，神喜悦，神喜悦，这是神的定旨，这是神的先见，这是神的定义，而且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神喜悦呢？神喜悦这个件事情的发生呢，乃是为了要救赎你，也要救赎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整个的一个过程，都是看见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是喜悦要来为我们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个，再一次提到彼得哈。彼得，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彼得，当彼得哈，他在整个这个主耶稣这个过程里面哈，我们可以看见彼得是一个常常行走在血气里面的人。所以彼得在血气里面，他会说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哈。彼得在血气里面会拦阻，拉住耶稣说不要去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彼得在血气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看见这些兵丁来的时候赶快冲，他能做的就是从身上拿出一把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割下来，好，割下。那耶稣还在那个时候已经要走十字架道路了，主耶稣没有说哎，彼得你真棒啊，你帮我除去一个恶者，没有。耶稣什么？还医治了那个耳朵受伤的人。然后主耶稣还要跟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好，你把你的血气收起来，你把你的刀子收起来，收刀入鞘吧，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动刀的，好，你收刀入鞘，把你的血气收起来吧。彼得是一个经常活在血气里面的人，但是彼得非常的可爱，因为他每一次做错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去悔改认罪哈。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那后来彼得听到鸡叫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所以我觉得彼得非常的可爱哈。但是我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彼得哈跟约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哈。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一个彼得跟约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彼得呢，常常用血气里面来回应很多事情哈。比方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个耶稣为门徒们洗脚，哦，彼得有很多意见哈，就在那里跟主耶稣有的对话。那么你自己回家看约翰福音15章。但是呢，我要讲到就是说，在那个最后晚餐上面的时候，你知道谁是贴近耶稣胸怀的人？约翰却是什么？他常常贴近耶稣的胸怀。好，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靠近耶稣的胸膛。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为什么耶稣爱他呢？因为他常常贴近耶稣的胸怀，他常常贴近耶稣的心。好，那我要再从这里讲到，再想回到彼得。彼得很血气，他嘴巴很快，但是他的心呢，却常常没有这样子的靠近耶稣。他是一个常常在血气里面的人，一直到后来神在他身上改变。那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见，我讲到彼得这个血气的时候，他拿刀子，这个时候还是用很血气的用刀子去割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但是当现在耶稣要再往前走一步，要进到那个该亚法的院子里面，要去受审判的时候，好，我们看到圣经上很有意思的来看见彼得怎么做呢？好，彼得当他要去为什么彼得会有三次不认主的情况落在这个血气里面呢？我们就想到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也有记载哈，我们看一下26章的第58节。 五十八节，彼得怎么样呢？你们告诉我，远远的跟着耶稣。彼得常常落在血气里面，表明了他常常怎么样呢？远远的跟着耶稣。约翰贴近耶稣的胸膛，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特别在耶稣要守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其实约翰、彼得他们都到了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可是彼得却是什么？远远的跟着耶稣，他心中有惧怕，他心中有恐惧，他远远的跟着耶稣。我要再一次说哈，刚才我们提到，如果我们的心中不常有主的时候，仇敌撒旦很容易入了我们的思想意念。那我也要在这里说，若是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是远远跟着的时候，因为远嘛，中间就有什么？就有距离了。所以有距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常常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让仇敌、恶者、撒旦攻击我们，或者有这个空间留给仇敌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紧紧的靠近主，我们亲近主，主必亲近我们。好，我们如果远离的时候，仇敌就会中间就很多的空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说我读到彼得远远跟着主的时候，再一次给我一个提醒。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远远的跟着主呢，我还是靠近主胸膛的人？今天约翰常常靠近耶稣的胸膛，所以他是跟到十字架的下面。十字架后来在十字架下面只有一个门徒在，是谁呢？那就是约翰。可是彼得呢，远远的跟着主已经四散了。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下面就只有一个约翰。那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主啊，你要让我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远远跟着的人。我远远的跟着，虽然我可能可以讲很好听的话，我可以在言语上面我一直不住的宣告我不会离开主，但是当我远远跟着主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的心要贴近主，让我不要做一个远远跟随主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一个彼得，他的软弱跌倒，他远远的跟着主。那么当主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在公会的面前，在比拉多的面前都受审判。那么受审判的时候，我想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当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整个审判的过程里面，耶稣很少说话，几乎是不回答话。所以他们就跟他说，你为什么都不回答呢？所以他们就采用提问题的方式。你知道主耶稣在整个审判里面基本上来说只回答两个问题，哈，只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公会的面前，在那些祭司长、文士等等在该亚法院子里面的时候，在公会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圣经上真的说耶稣都不回答，只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在公会面前的时候，他们问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是弥赛亚，哈，所以你是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吗？耶稣说什么？你们说的是。所以主耶稣就在那里承认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的君王，这是我们整个马太福音里面一个主题，耶稣是君王，是弥赛亚。第二个主耶稣回答的问题就是在比拉多的面前，好，比拉多当时问是巡抚，他就来在那里，因为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他在那里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说什么？你说的是。所以主耶稣只有这两件事情，他在回答，一个我是基督，我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那里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承认他是君王，他在那里宣告他自己是一个君王。那么很有意思，圣经上说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其实比拉多很想释放耶稣，无奈呢没办法，因为这些犹太人喊着说怎么样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好，那么比拉多还想要给他们机会，就说那这样子好了，那么因为每一年过节的时候啊， 都可以释放一个犯囚犯给你们，那你们要哪一个呢？没想到这些群众都说什么，我们要巴拉巴，我们要巴拉巴，所以就把耶稣钉死哈。那比拉多在那里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的时候，他就拿水来洗手，就说流这一个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也就是圣经上当时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耶稣在那里哀哭，耶稣在那里叹气。好，那么讲到什么？讲到这一些人，他们是流了先知的血，好，还有这些的罪都会归在他们身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咒诅，也是自己犹太人对自己所说的话。因为比拉多说，那你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吧，你们承担吧。这些百姓居然说什么？他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什么，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叹息，我是讲到上次我们看到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那里叹息哈。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耶稣就这一个王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要被交在这些罪人的手中。那么当主耶稣要被交在这些罪人手中的时候，很好，很有意思啊。这个罪状上面哈，其实当时的罗马兵丁也好，祭司长等等，他们最怕耶稣在那里说什么，我是犹太人的王。可是主耶稣的罪状上面说什么呢？这是犹太人的王。他本来应该上面应该多一句话，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句话就没放上去，你看看多有意思。反而这个罪状就是什么，这就是犹太人的王，反而成为了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宣告，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是犹太人王是罪状吗？应该不是吧，这就是犹太人的王啊。哈利路亚，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心意跟神所要成就的工作。那么在过去十字架啊所做十字架代表什么呢？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好21章，我们翻到生命记第21章，生命记第21章里面说到我们一起来看21章的第22节跟23节。生命记21章22节跟23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你要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我们看这是在旧约的时候讲到一个人犯罪，而且是犯该死的罪的时候，应该把他挂在哪里呢？把他挂在木头上，好，那而且不可以把尸首留在木头上来过夜，是犯了该死的罪。可是我们看见刚才比拉多在那里说，我没有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他没有什么要该死的罪，可是他们却要把耶稣定挂在这个木头上。那么因此主耶稣在这个木头上，他不是因着他有该死的罪，他乃是什么？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主耶稣在这个木头上，他为我们担负了罪。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木头上，今天我们看见是一个十字架，好漂亮。其实在主耶稣当时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是两根木头把它钉在一起，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那个木头哈，并不是很漂亮的木头，那个木头是歪七扭八的木头哈，被挂在那个木头上。但是主耶稣在木头上，在这个十字架上，乃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乃是为了承担我们的咒诅，乃是做了一个神圣的代替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里面第3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加拉太书第3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3章13节，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我们再读一次，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挂在木头上的，不但是因为受了该死的罪被挂在木头上，而且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怎么样，都是被咒诅的。可是主耶稣基督今天他在木头上乃是代替我们的咒诅，代替我们的罪孽，他赎出我们来。本来罪就是应该死的，可是今天这个罪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让我们死，我们有罪可是我们没有死，乃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哈利路亚，主耶稣做了代替的工作。好，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的，好，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在天道所卖的哈，我觉得做传福音很好。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哈？在天道卖，这个非常好哈。传福音，你看哈，这个呢是讲到天堂哈，我顺便拿出来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呢，我们打开来哈，我们打开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哈，当我们人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跟谁来隔开呢？我们跟神来隔开哈，所以有罪的人，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来隔开。这上面是神，下面是人，中间有罪哈。那么，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什么呢？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其实本来我们是罪人的，我们的工价是死，我们应该死的。可是呢，我们却看见，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死。代替了我们的刑罚，也代替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咒诅。好，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一个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代替我们的罪，要代替我们的刑罚，要代替我们的咒诅呢？因为圣经上约翰福音3:16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因为怎么样？神爱世人的关系，所以他定义，他也喜悦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神爱世人，所以怎么样呢？让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要来担当我们的罪，要代替我们所受的刑罚。哈利路亚！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上帝爱世人。你看十字架出来了，好。那么因此今天你我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代替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什么？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经上哥林多后书5:17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恶，我们的咒诅都要过去，也因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刚才所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设立圣餐的时候说，这是我的饼，这是我的身体，为拿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拿着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你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要纪念我哈，因为神要跟我们立一个新的约。所以呢，当我们在领受这个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哈。那么这一个新造的人，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接我们，我们就在什么？我们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在什么？讲的简单点，就进天堂了哈，就在永生里面有份。今天主就是要我们在他的永生里面有份，而且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是存到永永远远的。阿们，哈利路亚，这个好不好？不错哈，你们都可以去天道去买啊，替他做广告。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都现在都放在圣经里面，常常可以跟人家来传讲哈。感谢主，哎呀，太好的工具了。那因此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被钉在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不但他成就做了救赎的工作，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到人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来隔开。好，所以当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跟我们一个记载说，圣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面到下面断成两半。那么断成两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到 过去在旧约的时候，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是要从外院进到至圣所的。那么一个人要来到至圣所，要与能够见面的时候，你要带着很多的祭物，你要赎罪，要献祭，才能够进到至圣所。但是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幔子从上面裂开来，表明了什么？我们人透过耶稣基督就直接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所以今天你我们被称为天父的儿女，阿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祷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本来没有办法来祷告的，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来，可是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今天我们可以直接的跟神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那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来祷告。好，所以主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但是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捆绑，我们也可以释放，并且天父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都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幔子裂开来，让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把我们能够带到天父的面前。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我们从第十章十九节一直读到二十二节哈，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哈利路亚，这段经文讲的太好了，太清楚了哈！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身体就是这个幔子哈！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主所成就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太宝贵了哈！那么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那么天地都黑了。那么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是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哈，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在他要死之前就已经预言到说什么，他会从死里复活。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就用约拿的神迹啊，来形容到耶稣会死里复活三天。上次我们也读到三天以后要死里复活。那么当主耶稣要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要从十字架在死了以后，一定要从尸体要从这个木头上拿下来，放在哪里呢？放在坟墓里面哈。那很奇妙的，我就想到说，其实主耶稣哈，有一次耶稣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家的，他说狐狸都有洞哈，天空的飞鸟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哈。其实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耶稣要死的耶稣要被埋葬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也没有坟墓嘛，有没有坟墓？没有，他的坟墓是谁的呢？等于是借来的，是一个人给耶稣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呢？亚利马太，好，那也是约瑟。约瑟把他的坟墓给耶稣来使用，让耶稣在那个新的坟墓里面。那我们也思想一下，其实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好，主耶稣有没有地方？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其实客店里面怎么样也没有地方。所以主耶稣其实生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地方，生在哪里呢？马槽里。那是不是他的地方？ 不是，那是在一个客店里面，也没有地方。主耶稣死的时候也没有地方，是什么？坟墓也是借来的。可以说主耶稣的生跟死，好，都看见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说什么。他来到这里好像是没有地方的，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的预备，就让耶稣来做一切代替的工作。主耶稣在坟墓里面死里复活的时候，七日的头一日，好，安息日将近，28章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哈，七日的头一日哈，就是主日。安息日是什么？七日的最后一天哈。我们再想想看，安息日是礼拜六，对，是七日的最后一天，是安息日。可是七日的头一天是星期天，好，这是什么？这是主日。那么因此呢，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安息日是耶稣为我们成了安息。所以圣经上说人子是什么？安息日的主。今天你接受主的时候，安息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是但是在年历上面来看，在日子里面来看的时候，安息日是七日的最后一天，那是安息。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只要有主，我们就有安息，那可以每一天都成为你的安息日哈。那么但是呢，主日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礼拜天聚会呢？七日的头一日聚会是纪念主怎么样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哈，安息日不是主日哈，弟兄姊妹，安息日不是主日。那么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分享，我们不小心就说，哎呀，我们要守主日哈，要守安息日。不是，我们要守主日，我们不是守安息日。因为每你有主的时候，天天都是什么？安息日。好好，那我顺便提到这里。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以后，我很快的提到哈，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个我想我们就经历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里面讲到的。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怎么说呢？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我们看见死亡罪恶的权势都被怎么样，都被踩车除了，都被砍断了。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也看见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咒诅哈，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咒诅里面说到，那个蛇要伤你的什么，你那个不是蛇要伤你的脚跟，可是呢，主要伤他的什么头。所以主耶稣基督死里的复活，也应验了创世纪里面我们一开始看见人类的始祖犯罪的时候的那个咒诅，就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一个得胜，哈利路亚，要断开那一个咒诅，阿们。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成为咒诅，要断开那个咒诅，好让我们今天领取这一个祝福，领取这一个复活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